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我希望这位神能够安慰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们，你能够成为一个朋友的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情况当中，让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向这位上帝来祈祷，来安慰你，他会来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来担当你一切的困难。与我们再一起来唱《云上太阳》。
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笑却洒在脸上。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啊，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笑也洒在脸上。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知道云上的太阳，它会照亮着我们。
阿门。
它让我们真正的享受，享受着上帝所造的这个太阳。困难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天地的主宰，这位独一的救主，他会祝福我们每。
阿门。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唱诵，非常这首诗歌特别的优美。我希望大家不会的，也能够用心的去学习一下。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笑也洒在脸上。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无论
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笑也洒在脸上。地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啊，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 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地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雨洒在脸上，地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是的，我们将这个荣耀归给上帝。
阿门。
接下来呢，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它的歌名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相信，不会没有听过这首诗歌的朋友肯定会想，一生最美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首诗歌来给到很好的答案。
无数的黑夜里，我有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一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仍然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正是黑夜里有着星星发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有你最好是我一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他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的，朋友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我们的这位主耶稣，知道吗？他会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他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美最美的祝福。其实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唯一，都是最宝贵的那一位。好，下面的诗歌我们唱的是这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后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然后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运动，就是让这个弟兄姊妹可以交响，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一起起立。然后世界有你会更美好，然后你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告诉你身边的人，世界有你会更美好，好不好？
好，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好，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好，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啊，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够像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对，我们会唱的，一起唱啊。然后我们前两遍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律动，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手掌打一些节奏，好吧？
好。
啊，接着是。
上帝的眼睛是最宝贵的，
对，
上帝的眼睛是最宝贵的。
好，
我们最后再唱最后一遍好不好？大家可以坐着来做一些律动。
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
阿门。
开心吗？你是觉得你是很特别的吗？很特别的。接下来我们要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来听一些特别的话，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那个黄英老师，我们分享的主题当中的人生几种人生。
同学们，平安。那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呢，会问大家吃得好吗？吃饱了吗？但基督徒常常基督徒问安会说平安 ，peace and grace 啊，所以好不好？你也对你旁边的人啊，刚才已经认识旁边，如果你跟刚才没有跟他打招呼的旁边的一个人说，愿平安恩惠与你同在，好吗？我很开心，刚才跟今天那个大军过来，在跟我说，哎呀，跟同学们在一起，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但我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其实，那如果你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叫唱歌啊。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唱歌，我也不太会唱歌，我一唱歌就很左啊，所以也不太喜欢。其实很多的人是这样子，当其实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呢，那个人生叫做卡拉 OK 的人生啊，就是自己唱给自己听啊，你的一生都是自己做给自己看，自己唱给自己听，自己先把自己灌醉啊，自己把自己陶醉啊，然后自己就是还没有感动别人的时候，先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那个叫做卡拉 OK 式的人生啊，就是当对我来讲，当我认识上帝之后，就变成一个从卡拉 OK 式的人生变成一个敬拜的一个人生。所以对我来讲，刚才跟大家在一起，对我来，我不知道，可能你中间还不太认识上帝的，你说这个叫唱歌，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就是敬拜，那个是赞美，那个不是卡拉 OK， 不是自己把自己陶醉，什么差别呢？我们会慢慢的来讲。今天我们的一个题目叫电影中的人生与信仰。那我先介绍我自己，我用几幅的图片来介绍我自己的人生啊。那半生啊。那我自己以前是在大学一直教书，我在大学教了12年的书，然后也写作啊，我是做法律研究的，然后也对文学也很感兴趣，所以也不断的写东西。所以这里是我，这是我第一，我没有信主之前写的书，你们看名字都会比较嚣张啊。第一本书呢叫做《载满鹅的火车》，因为鹅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就是蠢啊，所以基本上你换在我们的语境就是装满猪的火车，所以第二本呢就叫《不服从的江湖》，就是很倔的，都是很脾气很大的啊，就是不服从啊。然后第三本就脾气更大，叫美德惊动了中央。那所以那后来这是我在法学上的一本著作，叫做现任主义。那个是我刚刚信主，我刚刚信主，然后我重新来看到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精神家园啊。很多人说我是需要一个信仰，因为我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我需要受伤的时候可以进去舔一舔的地方，我需要一个就是跟其他所有人都不愿意见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那里跟上帝有一个约会啊，或者跟我心中的某一个部分有一个约会。其实那个呢，老师说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鸦片， 哦，我们说真正的信仰不是精神鸦片，但是如果你不真正理解信仰的时候，信仰对你来讲也可能真的是一个精神鸦片啊，因为在那里你还是一个自我中心。所以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一个很伟大它很完整的一个世界，你从那个世界里面去看你的人生，你从那个世界里面去看整个的宇宙，也包括说你去看哦，我看现在开始怎么来认识国家是什么，法律是什么，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音乐是什么。其实你会看见在信仰里面你会重新去看待整个世界会不一样。所以那我是做法律研究的，所以当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的一些看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怎么来看国家，我怎么来看法律啊，法律就是一个约，怎么来看宪法。像最终你会看见是说啊，上帝与人有一个约啊，然后人跟人有一个约啊，那一个约束的力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没有从那里来的话，人间跟人间之间的约，包括你情人之间的约，婚姻恋爱里面的约，还是这个国家的宪法法律的那个约，实际上它都没有呢一定要被遵守的那样一种动力，非要被遵守的那样一种力量或者那样一种必要性啊。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开始写的第一本书，然后这一本呢是我去年我自己印的，叫做与神亲水啊。啊，因为圣经里面讲你要与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你要与他亲嘴啊。这个亲嘴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会看见说信仰，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就建立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关系，所以去认识神就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甚至在圣经里面会用爱情，会用盟约啊，甚至会用亲嘴这样子的词来形容那一个生命啊，从身体到灵魂完全的那一种合一，那一种美好的关系啊。然后这是我去年的一本书，是我谈电影的，叫《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啊。这一本呢是我翻译的一本书，叫它讲到加尔文主义，就新教改革哈、啊、之后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影响。讲到16到18世纪对五个国家五个政府，从瑞士到法国到苏格兰到英格兰然后到美国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这是我在我在台湾动物大学当时参加一个两岸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啊。这是我在法国访问的时候呢，跟法国废除死刑的啊，主张废除死刑的他们有个叫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叫巴丹戴尔先生，跟他在一起啊。这是我去年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叫全球基督教法律人的一个大会啊，那有来自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法律学者在一起，然后我们在最高法院的外面刚好遇见，你们看见是他们在那里做一个反堕胎的一个游行啊。这是10年以前我跟我妻子刚结婚的时候啊，就现在已经老了一大截了。对，那真是很感谢神。我们在结婚，我们在05年的时候我们俩信主，然后我们的婚姻就是经历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约，人跟人之间的约啊，约这个约定终身啊，那一个的约呢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全的合一，身体跟灵魂完全的一个合一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真的很大的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在日内瓦的三一教堂里面，然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那我们觉得在我们信主之后是我们觉得最美的一句情话啊，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当你两个人从你的眼睛里面去看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时候，当你心里面的那一个信仰是一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灵魂里面的那种内涵是一样的时候，然后这两个灵魂的碰撞，这两个灵魂之间的相爱啊，你会发现那跟在以前是不一样的。老实说，虽然我也很爱我的妻子，而且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在我们的朋友同学里面，他们也觉得我们是蛮不错的一对我们大学的一些同学都说，你们俩不要离婚呢，你们俩离婚了之后，我们对婚姻就丧失希望了啊。但是实际上，老实说，当你不是说出你可以对你爱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当你没有说出这句话之前，老实说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还是呢同床异梦的，因为你灵魂当中有一半跟他灵魂当中的至少有一半，你的那一半跟他的那一半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是陌路人，是擦肩而过的，是这一生可能都不会遇见的。很奇怪，两个人可能在一起几十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我父母就是这样子啊，我很爱我的父母，我父母也很爱我，但是我从来都发现我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我父亲他的忧伤是什么，他心中的偶像是什么，他的痛苦是什么啊。虽然我跟他之间有这样一个亲情的关系，可是那一个关系不能够同时的进入我的灵魂的深处和他的灵魂的深处，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感觉到很悲哀。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你了解你的父母吗？啊，你了解你父母的灵魂吗？啊，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次跟几对夫妻我们在一起啊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当时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用五分钟跟我们谈一谈你父母的爱情故事，然后他们都说不知道啊，我父母从来没跟我讲过，我也没有怎么去问过，然后他们基本上如果问到的话就是两分钟就给你讲完了。所以实际上对啊，我说对，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父母啊，我们那么亲的人我们都不了解他，不了解他的灵魂，不了解他的人生。我说好，那我们这个月有一个功课，就是你们回去之后呢有一个时间问你们的父母他们的爱情故事啊，然后啊就像那个八卦记者一样使劲的去问啊，然后呢下一次来跟我们讲你父母的爱情故事。我说因为你不去问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你不去问的话可能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死亡的那一刻他都不会告诉你，而你到那一刻你都还不认识你的父亲，那在那一刻你的父亲都还不认识你。所以你会看见说真正两个人之间彼此的认识跟合一，那在我们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当我们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当我们有那样一个相同信仰，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当我们一起你知道中国古人结婚也一起跪在父母啊天地的面前啊，但实际上还是一辈子不了解那个父母。当我们一起，当时我自己刚信主不久，我们都刚信主不久，我们在那里一起跪下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我们的婚姻，我们两个人合一的那个生命啊开始重生。那这是我的孩子，在去年一岁多的时候啊，一岁多的时候，那因为我结婚十年我都不要孩子啊，因为我觉得我爱不了那么多人啊，我常常给人家说我里面的爱是有配额的啊，是有指标的，只有那么多，我拿了很多爱我的妻子，拉了一些，还要爱我的父母，还要多多少少给其他的人这是批发的，给其他一些人是零售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没剩多少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留一点给自己啊，不然我就累死了，不然我没有，我里面没有那么多东西。所以后来我结婚十年，我坚决，我是坚决的丁克一族。但后来神改变我啊，然后2006年的时候在父亲节前他改变我，很奇妙的啊。因为刚好父亲节是星期天，我在教会里要讲到，然后我在那一周预备，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然后在那一周的预备的过程，一直到星期六的晚上10点钟的时候啊，最后那个小预备，后来我妻子在旁边收拾东西，我忽然跟他讲，我说我们可以要孩子了啊，他说真的吗？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所以在接下来在那一年我们就有了一个孩子，就是今年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回老家的时候，这是我的人生啊，我的半生啊。那我喜欢看电影，然后我通过电影也希望能够真的，其实电影有故事，然后故事里面你看见不同的人生，而不同的人生的背后呢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会带出来呢？你怎么去过自己的一生？什么叫人生呢？对于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讲，所谓人生就是从出生那一天到死亡的那一刻，是中间的那一段叫做人生啊，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在这一头一尾啊中间活，如果你的世界呢就只有这一段， 所以呢带出来你做选择，你做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选择也都是以这一段来作为你的判断的标准的。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你现在有两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去左边还是去右边，所有的这些选择都取决于你自己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自己人生的认识。而你对自己人生的认识，如果是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中间这七十年或者是八十年的一个时间，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啊、会非常的不一样。当我们常常讲，我们可能换一个词，基督徒会说生命啊。当我们说生命的时候，我们指的就不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七十年或者八十年。我们说生命的时候，是指着它有一个永恒性，生命的本质或者生命这个概念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永恒的。就好像说什么呢？就好像是花啊，你把你看外面卖的花，把它切下来，然后你装在花瓶里面啊，浇上水，那它还是，你说它有没有生命呢？你说它差不多可以再过一周或者两周，它才枯萎啊。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失去生命了，它已经死了。只不过从他砍下来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生命了，他已经开始了他的人生啊，那个人生就是他已经开始了走向死亡的那一个路程。所以从砍下来的那个时候开始，其实那一朵花插在花瓶里面的，或者你们走在街上看见啊，可能谁哪个男生买了之后送给你女朋友的那一个花，那个不是生命，那个是被砍下来，它那个是一个正在死亡当中，叫濒临死亡的一朵花，它无非就是还能够绽放一周或者两周，但是它是要死的，而且它一定会枯萎的。其实当你说如果你对人生的一个定义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话，那么你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到你七十岁或者八十岁，那如果也可能你三十岁，也可能你四十岁，你不知道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那一个过程不过就是那一朵花朵在那个花瓶里面可以继续开放的那一周或者两周而已，那个不叫生命。所以当你没有生命，没有背后的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对人生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一头一尾中间的一段，你也可以称它为一段绽放的时间，但是你也可以称它为一段衰败的时间，是走向死亡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那我在这里看见啊，我可能在这里面列的一些电影，也许你们看过，也许你们没有看过，因为我自己年龄比你们大嘛，所以有些电影你们可能会觉得比较老土的啊，这个片子我没看过啊。那我在这里列出呢，就是六种的人生跟信仰。第一种呢，我称它叫无常的人生。那中国传统的一种很强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无常嘛，人生无常，我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而且有的很多时候是不需要三十年啊，一天一天都已经转变无常了，变化无常，我怎么知道有一个确定呢？我怎么知道有一个肯定呢？啊，我不知道啊。所以老师说，在那个你知道，在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对理性、对科学有一种很强大的一个信心。那后来在这个英国，这个休谟他啊，我们在学术上称他是怀疑主义或者叫经验主义的。他当时就提出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命题嘛，一个逻辑的一个推断，就是他问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然后他用逻辑的推理去证明说，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没有人，因为所有的统计或者所有的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数据统计和概率的基础之上。你说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来，意思是说啊，这个星球的运转，它明天转到的那个位置应该跟昨天一样啊，对我们来讲就叫太阳会升起来。那为什么呢？无非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察，昨天太阳会升起来，前天太阳会升起来，大前天太阳升起来了，然后往前看好像一万年几十万年都升起来了，所以明天呢也应该照常升起来。但是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什么呢？只是一个推理，对吧？所以休谟讲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啊，他就说啊，有人养了有一些人养了一群鸡嘛啊，然后那群鸡呢早上到 每天早晨七点钟像你们起来晨练了啊，然后把大家一群叫起来了，然后晨练完了之后呢就赶到食堂里面啊，是不是？然后呢就有一碗饭呢，有几颗米呢，就放在那个鸡的面前吃饭呢，然后每天都是这样子啊，比如你在军营里面可能一周都这样子。然后这些鸡里面呢，有一只鸡就特别爱思考啊，所以我们就称这只鸡叫做哲学鸡啊，所以它特别会思考，它就会观察。后来过了一两周之后，他就给他这些同伴讲，我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每天早晨八点钟一定会有一碗饭放在桌子上，一定会有一碗米放在桌子上，我发现呢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啊。于是呢他们就他们这些人说真的吗啊，因为这些人都不动脑筋的鸡啊，所以他们真的吗，后来就每一天去验证，果然是这样子啊。于是呢他们就觉得，他们第一，他们发现了一个科学规律啊，就是每天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碗米在那里。然后呢他们也发现他们中央最聪明的最哲学的一只鸡啊，所以他们很崇拜他啊。可是有一天他们早晨到八点钟起来呢就没有米了，就一把刀掉下来就把他们给砍了啊。对啊，所以那休谟的意思就是说，统计、概率、三段论，这些科学所赖以最基本的这些方法，永远不可能给你一个呢照常的那个答案，永远不可能给你一个呢肯定的东西，因为以前无数次一样都不能够保证呢明天是一样的啊。就像那一只鸡，它不知道有其他的因素跟力量的存在。那所以换言之来讲，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话，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来，休谟说其实这是一种信心啊，其实是一种信心。如果你没有一种信心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也没有办法保证明天太阳会升起来，那于是你的人生，你今天应该怎么活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今天应该怎么活，除非你能够相信明天太阳会照常的升起来。那反过来的一种就是我们叫做无常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种确信，即使我们保证明天太阳会升起来，我们也不能保证50年之后我还能够见到太阳会升起来啊。其实它升不升起来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我的人生是一种无常的一种人生。那在这里我看到那个啊余华的小说《活着》啊，或者张艺谋拍的电影，那在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被禁过，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那在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因为他讲一个有一个地主的孩子啊，他曾经就是很有钱啊，然后花天酒地，然后赌博啊，后来把家产全部都输掉。可是当49年这个共产党进城了之后呢，又开始打地主，对不对？然后幸好他已经输掉了，他已经是贫农了。所以整个哇，你就会看见人的一生，因为外在的一个环境的改变，一下子就是从天上掉地下，地下又到天上，叫沧海桑田，那种无常的那个人生。所以我跟大家放一个这个片段。我们看到这一个片段啊，就刚才被那个带到刑场的那个叫农二，就是这个葛优演的，他在这个49年以前呢，他就把所有的家产全部输给他了，所以你看那个农二在队伍里见到他的时候，那个盯着他那个眼睛，然后冤枉啊，觉得其实是该你，今天我才当了几天的那个地主，你们家当了几十年的地主。你就在这个共产党继承之前你就输给我了，这今天毙的就是我。所以你看那个葛优的那个，你看他那个在那个地方去解手啊，放弃了那个枪响，他自己在那里面，他觉得就好像是 应该是打在他身上一样啊，这就产生出那个人生无常，产生出那种错位啊，就为什么，然后或者产生出那种万幸啊，然后呢就他可能就会把这个万幸归结于一个呢偶然的因素，你看赌博也很好啊，幸好输掉了，如果那个时候赢得越多，今天不是打五枪打十枪了。所以你会看见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在我们这里你都会是这样子，很多的人他最基本的一个世界观是这样子，你他相信宇宙当中没有普遍的真理，而宇宙当中没有普遍的真理，因此我的人生，我从出生到死亡的这几十年，无论他是过30年还是过80年，就没有终止的意义，也没有一个确定性，所以我的人生的际遇呢啊，就一定叫无常，一定叫无常，不是我可以把握的。我就算很努力，可是你看，或在外在的一个比如政治环境的改变，那不是你可以把握的。你再努力，你 IQ 再高也没有用。所以你的际遇一定是无常，然后随后带来的就是一个在道德伦理上呢，就带来一个说道德没有绝对的是非，没有绝对的标准。啊，因为一个做啊，比如说赌博，我们会觉得是不好的事情啊。可是，在那一个无常的人生里面，会看见，哎，赌博救了他的命啊。那接下来就说，其实怎样过都无所谓啊，怎样过不见得啊。你看，你一天去做好人，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情啊。你去做坏人，你看有的时候反过来啊，还这个。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干坏事也焉知非福，干好事也焉知非祸，所以伦理道德也是去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你会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活在这种无常的人生里面的，在我们对这个人生世界的这种无常的认识里面的，我们很多时候问自己，很多时候你问说，究竟我的人生是不是由这三句话构成的，就是宇宙没有普遍的真理，人生没有终极的意义，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我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确据的，是没有应许的，是没有肯定的。那所以我的一生，刚才说我是一个卡拉 OK 的人生，我尽量唱得好听一点给自己听，能唱的时候就唱，不能唱的时候就没有了啊啊！就像中国古人说的，花开在当折，直须折啊啊。就是反正有能享受的时候就去享受啊，能抓住的时候就去抓住，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还抓不抓得住。那这样子变成很多的人的一种很基本的一个人生态度。然后接下来我看了周润发的三部电影啊，周润发是20几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偶像了，现在都已经要做爷爷了，但还是很多人的偶像啊。那周润发的三部电影，那我会看到他第一。这是赌神啊，我读大学的时候最流行那个片子啊，然后你会看见在那里面就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东西，就是自我崇拜啊，自我崇拜啊，以我为神，我是了不起的，我追求，然后这个世界也崇拜那些成功的人士啊，无论是他是赌神也好，他是股神也好啊，他是钱，或者是他是在某个领域的，他是甚至在学术上，在知识界，在大学，哇，他都是好像一个权威一样也好。这是在一个自我崇拜里面，可是这种自我崇拜不可能走到尽头，不可能就是抗拒那个无常的人生。所以《英雄本色》是一个呢很悲剧性的一个电影，他看见的是一个我们先用尼采的一本书叫做《偶像的黄昏》，他描写的是一个末路英雄啊，任何一个自我崇拜的一种人生走到最后一定是一个末路英雄啊。但有的时候末路英雄呢也会让你有一种悲壮感嘛。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生命的理想往往也是这样子，他就是走到末路英雄的时候，他也会在里面好像得到一种悲壮感，然后他也很享受那样子的一个那个，但是慢慢的就，然后你就看见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就把这个就解构了啊。所以他一部电影纵横四海，在那里面他就变成一个游戏人生，就变成游戏人，英雄已经不存在了。我这样的黄昏之后呢，就是我们用昆德拉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后生命就变成轻飘飘的，就变成一个相对主义游戏人生，变成一个后现代，什么都是相对的，什么都不一定对啊，就这样的一种生命啊。 对，我跟大家也再放几个片段啊。这是他最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女生她还是你们的偶像的啊？所以你会其实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哇，尤其是男生们看见这些，哇，心潮澎湃，就是想啊，我当然不一定是做主播了，但是不管在哪个行业，哇，我有一天有这么威风啊，我有一天有那么的成功。虽然在今天你看，其实在校园里也是这样子，校园里面的各种的讲座你会看见，反正 CEO 来讲座人是最多的啊。然后各种的成功人士来讲座啊，就是人会最多的，因为我们都追求那种其实就是追求像那样一种神情所流露出来的一切尽在掌握，对吧？就像很多今天的很多的广告都是这样子啊，你值得拥有啊，然后一切尽在掌握啊，然后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啊。然后当你年轻的时候呢，你真的会觉得是可是啊，我不比别人差，有可能有一天真的这个世界是我的，或者最好的那个部分是我的，会带来一种自我崇拜的一种自我奋斗、自我实现啊的那样子一种啊人生啊，然后走到一个的好像穷途末路啊。那我们看这个啊。这个小马哥到了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这是这句最经典的话，就卡掉了。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面，成为很多人的，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说，我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哇，这是小马哥很威风的一句话。然后那个他以前的大哥告诉他，你做十次，你做一百次又怎么样呢？啊，你的人生啊，你杀了阿成又怎么？你去复仇，你又拿回原来的地位又怎么样呢？然后你真的是。其实看见是这样子，我去年在那个加州去，在一个教会里去的时候，在那个教会我很意外的遇见了我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我十几年没有见过他啊，十几年没有见过他，然后在那个地方见到他，他知道我到那个教会去，所以他跑很远的路过来，然后我们在那里见面，我知道他也信主了，哎呀，我真的很开心啊，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一起呢，就回忆我们以前的同学，然后我们几位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以前的同学里面，我们一个一个的回顾，已经有5个婚姻破裂的，5对离婚的，有一个坐牢的，有一个已经死亡，已经死了，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的辅导员，他也已经离婚了。他做到他做辅导员，后来做大学的常委书记，后来到一个市里面做市的常委书记，后来又升官，但是离婚了啊，事业很成功啊，我们在一起就很忧伤啊，然后我们为自己的那些同学啊，为他们今天的那种状况啊，为他们祷告啊。今天其实很多，当你们还在学校里的时候，很多时候。啊，还在想啊，我之后是怎么啊？我就业跟恋爱是可能是你们最大的两个问题。然后之前面是一个无常的，还是一个有常的一个人生啊？然后会慢慢的会看到人生当中啊那样子一种自我奋斗、自我崇拜的一种人生，然后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不会走到一个穷途末路里面去啊。然后你会重新来反思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有人就会变成反过来，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变成一个游戏人生啊。而那个纵横四海呢，是喜剧性的呢，在里面表现出来的也是几个渣，他们去偷东西，好像偷名画啊，好像一种偷的东西好像都很雅啊，所以他们就 他们是一种好像游戏人生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啊。嗯，你看到这三个家伙在一起呢，其实就是为了偷那个钥匙啊。然后他们三个以前都是好朋友，后来分开。然后当他们在遇见一起的时候啊，其实他们在情感上也是出现那种纠葛了啊。其实他们两个都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然后呢，他们后来再一次的要去偷一幅画，所以刚才他们去偷了那个钥匙，后来印了模之后又把那个钥匙重新的还过去。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这一段那个舞蹈的时候，哇，我们觉得好浪漫啊。然后因为坐在轮椅上嘛，然后坐在轮椅上跟他跳探戈啊，这样。然后你会这里面当然是有很美好的一面了 啊。然后他们的一个人生理想呢，在那个里面呢，就是开始用我们今天比较后现代比较学术的一个词叫消解啊，消解啊。那我们把理想，我们把目标，我们把道德，把价值，甚至把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爱都消解了。然后呢，人生活着无非就是一场游戏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嘛啊。所以这样子，第二种呢，我是跟大家分享叫做偶像的人生啊，自我崇拜的一种崩溃。然后你会慢慢的带来，就是对国、对领袖、对成功人士、对国家、对民主、对文化、对艺术，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崇拜他们自己的作品，他们把艺术本身，我遇见一些做搞艺术的，我跟他们谈评的时候，他们说我的上帝就是我的艺术，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神啊。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知识、对于自己的主义、对于自己所的思想，那就把它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的偶像啊。我看见很多的人是这样子。那在基督徒的一个观念里面，在圣经所描绘出来的一个观念里面，它有一个很尖锐的东西。我盼望就是很开心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灵会的一个聚集哈。我盼望既是有甚至有恩惠，我们有喜乐在这里，我们有恩典，我们有彼此之间生命之间非常美好的一个交流。但是老实说也是有反思有挑战啊。圣经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东西，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心里面是没有这个信仰的那个种子的啊。所以所有的人要么是相信认识那一位上帝，要么呢就是拜偶像的啊。所以当我常常跟一些朋友分享，他说我不相信上帝会怎么样，我会试着去问，当然有的时候会就是跟他分享他的生活，然后慢慢的会去问他说你的偶像是什么。他说我没有偶像。你一定有偶像，你肯定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偶像，要么拜偶像，要么相信上帝，唯独认识到上帝的时候呢，就去掉对一切偶像的崇拜。那有些人，比如有些人他很直接就说我不信那个，我只信我自己啊。对啊，那这很明显了，你的偶像就是你自己啊。或者说我不相信这，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努力的怎么样，或者只要这个我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我这辈子好好的做事情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哎，对，你的偶像，你会慢慢的看见你里面的偶像就是带出来你自己最根本的那个人生观跟价值观的那个东西，你把它作为你人生的一个支点，你把它作为一个不变的可以把你无常的人生变成一个照常、一个有肯定的一个人生的那样一个支点，那样一个投射，这是你的偶像。很多的父母对他们来讲，子女是他们的偶像。那么很多的恋人对他们来讲，或者对方是他的偶像，或者有的时候他自己就看说还没有爱别人之前已经先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了，那个时候呢自己就是自己的情感就是自己的偶像啊。那个外在的国家的崇拜、对领袖的崇拜，今天我们可能你说我不会今天崇拜胡锦涛、温家宝，对吧？或但是我可能有些人对一些明星他说我也没有那么幼稚，我都不像他们大一的人啊，那他们要去对那些明星，我现在不会那样子了。但是你还是会有你还是会有。 那我们看到看一段这个纪录片啊，毛泽东啊，你会看见那个时代的，其实跟你今天追星或者你心中你外面你没有参加那样的一个，其实你骨子里面仍然是有这样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画面。
毛主席要求我们全民教化自己，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搞革命。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出身，还是国际的革命出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打破无产阶级的思想，大力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力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万岁！向我们这些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最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震惊，就是周恩来的那个形象。这看我们这个形象里，很能看见他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你会看见。当你说我今天离我们很远了，我们不会，我们心中的偶像叫喊的时候，我们不会讲毛泽东，我们不会讲无产阶级，我们不会用这些词了，这些东西过时了，这些东西，但是。在你的心中替代的是什么呢？啊，是在每一代人的心中，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始终有东西在替代这个画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们同学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反日大游行的？围攻这个家乐福的啊，反美的游行的，或者是一样的，甚至在一些技工啊，代工大会上。还有那个疯狂英语，哇，那几千人的场面上，还有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很多啊，传销的那种画面，还有那种传销的讲师，然后甚至你就是偶尔走到一个那个一个这个大楼一个公司的外面，然后带领着就十几二十个人啊员工在那里啊跳跳跳跳，然后一起。啊，叫叫的时候啊，你都会看见类似的这些影子的，你都会看见，就像刚才那个周恩来说的，我们自己要教育自己，自己要解放自己，自己要感动自己，自己要拯救自己，啊，是这样子。但是自己很软弱嘛，我不会是个小老百姓，所以呢，你慢慢的就一定会投射到某个人那里，某种思想那里，某种。抽象或者具体的偶像那里，某一种的人生目标那里，某一种的思想文化那里，你一定会有那个投射，所以你一定是在那一种就是偶像的那个人生里面。我盼望说你其实就可以问一问自己，尤其是我们中间，就是你来，就是你已经认识神，还是包括你已经认识神。我常圣经里面有两处的地方，旧约里面很有意思。他一处的地方是说犹太人啊，抬着约柜哈、啊，抬着耶和华的约柜走在前面。啊、然后另外一处的地方呢，他说啊，以色列人呢抬着摩罗的啊，抬着摩罗，摩罗是那个外邦人啊，迦南那个地方拜的一个偶像，你可以换成抬着观音哈、啊，抬着观音走在前面。哇，你当时你。读到那个话的时候你很震惊，他们这些犹太人不是相信耶和华神的吗？他们不是抬着约柜吗？怎么圣经里面说他们抬着观音走在那里呢？因为很多时候老师说，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看不见啊，基督信仰给你带来一个整个世界观，整个人生的一个转变，带来那样一个丰富的一个完整的图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相信上帝，你还是在拜偶像。有基督徒也会这样子 啊，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他是按着拜观音的方式在信耶稣，会不会有？有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啊，所以那一个偶像的一个东西，偶像的偶像很强大啊，偶像始终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的人生，除非你用那一位真神，真正圣洁、公义、慈爱的那一位，取代一切不公义、不慈爱、不圣洁的、不完全的那些被造物，那些神以外的，终归要归于消亡的那一切，完成这个替代。不完成这个替代的时候，你就问自己，我的偶像是什么？啊，所以我常常我说我不了解我的父亲，我常常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直在试图了解他，就是他心中最深的偶像是什么，那个支撑他一生的价值观，支撑他活在他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一个场景里面，他不愿意啊挣脱出来，啊，是把他关在那里面的。那个偶像是什么？所以你自己其实也可以问，把我关在我今天的那种人生观里面的那个偶像是什么？然后第三一种呢，是很中国传统的儒家这个佛道的传统里面的，就是如梦的人生，人生如梦啊。那好像有的时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说法，梦啊，可是到梦醒时分呢，就是你承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见说，中国传统的这个像佛教的思想对我们很多人影响很大，就是它带来一个所谓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是价值的一个相对主义啊。常常就说比如说拿着一瓶水啊，那对一个佛教徒来讲，喝这瓶水有什么意义呢？啊，对一个佛教徒来讲，老实说喝这杯水呢，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拿到这杯水的时候，他就想啊，一切有为法，如幻影泡沫，是不是啊？一幻一如电，喝了也白喝，不喝白不喝，喝了，所以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本质上跟我的人生本质上是空的，这瓶水也是空的。所以有的时候他教育你说，其实你要看到，其实没有这瓶水，啊，他让你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没有这瓶水。啊，其实没有你这个人啊，其实你遇见的那些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没有啊。但你说诶，如果能够让我认识到我遇见的困难其实没有，那也蛮好啊。但是他同时是要你把你自己也空掉啊。所以这是他寻求解脱的方法，这是他为他无常的人生如梦的一个人生里面去寻求解脱的一个方法，就是他感觉到其实这一切都是梦幻，其实不过是在做一场梦，那我在梦里面好好的做梦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梦会醒。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啊，我们中间有基督徒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喝这瓶水有没有意义呢？有没有哪位基督徒跟我讲喝这瓶水有什么意义？对你来讲喝这瓶水有什么意义？那位戴眼镜的就是你，对，那位姊妹，让我们很健康的活着，对，这是才最有意义，让我们很也可以让一个佛教徒很健康的活着啊。有没有谁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喝这瓶水有什么意义呢？在我们喝这瓶水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人生因着喝这瓶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增加一点东西呢？就换言之说，我的人生因喝这瓶水和不喝这瓶水没有任何增减，这种对你没有意义，对不对？啊，需要，对，我们有身体的需要，他说让我们健康，还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差不多这瓶水对你来讲，跟对一个佛教徒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的。啊，当我们你知道，跟这个如梦的人生比较起来，你会看见说，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所以换言之，我们拿了这瓶水喝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知道这瓶水是真实的，喝和不喝是不一样的，不是喝等于不喝，不喝白不喝，这瓶水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不是有一种思想说灵魂精神还是真实的，肉体的世界都是虚幻的，不是， 基督徒恰恰因为他相信有一位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上帝的真实性提供和保证了这瓶水的真实性，对吧？上帝的真实性为这瓶水的真实性背书，为我存在的真实性背书，所以对我来讲，喝这瓶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不只是我的手感摸着有，我的喝的时候我有口感，我摸着有质感，而且我知道我的这个质感，知道我的这个口感真实的。所以唯独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一点有确有肯定性。因为我相信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知道这瓶水连我自己都是又真又活的，是真实无比的。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你知道科学，西方科学的一个发展其实是跟这个认定有很大的关系。像那个李约瑟和英国的这个科学家，他在描述，就是回答这个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科学这个问题，称为叫李约瑟难题。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了有一点，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科学呢？因为他说，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面，在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观里面，他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世界是无比真实的，他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世界是一定有规律、真实，而且有规律，而且是不是乱来的。科学家去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是他要先有这个肯定，因为没有这个肯定，你就不会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做一件你不能够肯定的事情。所以像这个天文学家开普勒啊，在他之前大家认为这个星球的运转是那个叫圆形的轨道，但是他观察出来的数据总是觉得圆形轨道不能够符合，所以他观察天象，他观察了20多年，发现有8分钟的误差，所以他做了20几年的观察。你想那个很难，每天早上起来，每天晚上他要来去对着星空看看20年，做什么呢？他有一个很确定的信心，就是他知道这个宇宙是真实的，他知道这个宇宙呢是有很肯定的规律的，这一个信心先于他的科学观察，他才能够把20年的时间放在这件事情上去做。所以到他20年之后，他发现了那个椭圆形的啊，发现用椭圆形轨道来看就没有问题了。然后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啊，写下一段很感人的一段祷告词。他说：“上帝，我感谢你啊，你这是他把这个的发现称之为上帝赐给他的一个8分钟的礼物，8分钟的这个误差是神赐给他的礼物。然后他说：感谢神，我已经用尽了你借给我灵魂的才华，使我完成了这一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对我们来讲，喝这瓶水，第一，它是真实无比的；第二，这瓶水，上帝创造了这瓶水。刚才我们说，我们有需要，我们口渴，我们看在这瓶水里面看见上帝的创造的真实性，我们在这瓶水里面看见上帝的爱。我们从这瓶水，我们口渴，所以有水喝。有水是它同时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我们从这瓶水的存在上看见上帝的怜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它的这些物质，神所创造这些东西是充满了对人的需要的一种爱和怜悯、供应、满足跟护理。所以我们在这瓶水上看见爱。佛教徒喝这瓶水，一个共产主义者喝这瓶水是不会看见爱，除非这瓶水是你女朋友给你的，对的。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瓶水就算是你自己花钱去买的，你也能够看见爱。不是看见你爱你自己，是你看见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知道这瓶水的创造跟我这个人，跟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包括创造的我，这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一个怜悯啊，它让你生出怜悯。然后你在这一瓶水里面，你看见水也很美，对不对？水很透明，水很美啊，我们都用很多的一些水的比喻来描写很多的真理啊、爱情啊、还有什么什么等等啊，我们都用水的纯净，用水来描写它。所以我们在这瓶水里面，我们看见美，我们看见次序，我们看见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混乱的，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肮脏的，不是像我们画的一幅画 哎呀，说哎呀，画的不好，请见谅，很请见笑。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很见笑，很不怎么样啊。你看见每一样的东西里面，你看见次序，你看见美。然后因着有这样子三点，我们基督徒喝这个水，就带着一个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感恩。因为我们基督徒喝这瓶水跟没有喝这瓶水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喝这瓶水的时候，我们因着有上面的认识，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喝它，所以喝这瓶水也是在敬拜神，跟我们唱诗一样的是在敬拜神，是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基督徒吃饭之前他要谢饭，是这样子。但可能我们一般喝水之前也没有谢水啊，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祝福和所得到的一切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是喝这瓶水对我们的意义真的不一样。喝这瓶水让我们有爱，喝这瓶水让我们有感恩，喝这瓶水让我们看见美，让我们看见创造，喝这瓶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真实。所以这是来对抗那一个如梦的一个空虚的一个世界观。所以我接下来放一个片段呢，就是刘德华演这个赵云。哇，在我小时候赵云是我的偶像了，小那个三国里面就叫常胜将军嘛，对不对？他是常胜将军，他是人生可以无常的，人生可以百战百胜的一个偶像了啊。其他的这些五虎上将或者古代的那些都打过败仗啊，但是在我们的描述里面赵云是从来没打过败仗的。所以刘德华那然后其中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刘德华刚刚是从军的时候啊，
唐僧根本不在这里，这个小伙子一点病病常识都没有啊，唐僧在这里难吃，我也是唐僧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入主公，在这版图上打一个大山，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我们也可以光宗耀祖的回长山了。这么大个天，全都完了。小伙子，好好跟着你大哥，我一定会带你走完这张图。大哥，你当了什么兵啊？五年了，想家吗？谁能不想？这五年我一次也没回过长山，男子汉大丈夫，为党要干，连梦想也要干。我衣锦还乡，我再不回长山。
是刚刚这个赵云出发的时候啊，胃口要大，梦想也要大，然后怀着一个实际上是相当于中国儒家传统里面那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个人生的追求，就是要去成就事业，要光宗耀祖，要衣锦还乡，要走完指着这个天下的地图啊，要走完这么的一个大圈，然后到最后他成了常胜将军了，然后最后走到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场败仗的时候啊，人生他们又回到他们当初的那个在地点上，又回到他们当初的那个原地。所以
一脚，再要失手，伏虎山。 都叫你长生将军。几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想着同一件事，我想知道，告诉我自己，我要把你打败。
我会告诉你，几十年来，我盼望着天下人叫长胜将军的，是我大哥。
长军比你早，一直都管我叫大哥，我得到的却比你们任何人都少。有将才，可以勇往直前。我罗平安几十年只能原地打转，一事无成。问我为何而战？我告诉你，为自己而战。我想要就是回到城里，向你们乡亲们告辞了。这乡下我罗平安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跟你一样，我走的是几十年才走完的大圈。我自己命运在自己的手里，原来天数早有安排，但结局早定，还有何需要执着？我张子龙从来都不是什么长胜将军，但没有胜何来败？大哥，为我天下。
看到这两兄弟啊，他们几十年不同的命运，一个人说我几十年都在原地打转，我没有实现那一个儒家的那个理想，可以最后衣锦还乡。那赵子龙说我是比你成功，我不过是我也在原地打转，我用一生几十年走一个大圈，最早在指点天下的时候所画的那个大圈我都走过了，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原点。但是一切就这两个好像一胜的两种的人生，两个人的结局里面，可是最后看见的呢还是一个虚幻，最后看见的还是一个如梦的一个的人生。然后赵云说好像天数已经有安排。当你看见这种无常的人生，看见这种如梦的人生，充满偶像的人生，他们慢慢在你的里面开始崩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真的是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吗？在这一段之前和在这一段之后，在这一段之上，有没有更高的？有没有就像赵云说天数早有安排，有吗？我们的这个人生可不可以被更高的力量，更被光所照亮，然后跟生命的那个永恒之间有关系，使我们脱离这几种的人生，脱离那种本质上的那种虚幻。所以刘德华有一首歌大家都会唱啊，叫什么老天爱笨小孩，会唱，我们唱两句好吗？啊，哎呦向着胸口拍一拍，我们这几句我们一起唱好吗？
哎呦向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
来，
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爱笨小孩。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啊，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问自己那个问题，老天真的爱笨小孩吗？真的是啊，是天数早有安排，那么老天爱笨小孩，老天爱笨小孩只是我们在失望，比如说当这个刘德华啊、柯受良啊他们在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什么啊？像马克思说的，他们这个不过是精神鸦片，他们不过是说这个话来安慰自己，他们不过是活在那种无常的人生，活在那种如梦的人生里面，用这个来安慰自己，不过是一个文学性的表达。还是说真的老天爱笨小孩？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是否真的相信这一句话？其实当所有到那些庙子里面去烧香拜佛的人，他们虽然是在一个菩萨面前跪下，但他们其实没有这一个确信，就是我虽然笨，我虽然丑，我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爱我。没有哪一个在菩萨面前下拜的人是怀着有这样子的一个信靠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他所拜的那一位 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爱跟怜悯，有那样子的一个属性。所以当我们又不甘心那样子的一种人生，我们始终是要问出这句话来，就是天哪，你在哪里啊？老天你公不公？老天你啊，是不是天地不仁？然后老天是不是爱笨小孩？所以这样子，我们接下来看到一种撕裂的，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答案，撕裂的就是我称之叫两元论的一个人生啊。两元论的一个人生是什么呢？善恶相争的啊。我说好，人的里面有一半是天使，有一半是魔鬼，善和恶之间相争啊。中国传统来讲是阴阳是二元，阴阳是不定的啊，天人交战，我们的一生是天人交战啊。所以我们想这个中国传统理想是天人要合一，但是我们活在天人交战里面，我们也是活在一个生死相随里面。所以生老病死，善恶不定，天人交战，我们就活在一个断裂当中，我们活在一个二元论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确定。可以看见这是很多人的人生，很多成功人士他们是走在这个里面的某一个部分而已，某一个时间段而已啊，他们并不是其实值得你去追随的一种偶像啊，因为他们自己的痛苦，他们自己里面的忧伤，他们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啊，他们自己的婚姻失败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啊，他们可能在外面很成功，回到家里面跟老婆吵架，学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大学者也好，都是这样子。我见过很多的人是这样子，在外面很多人都尊敬他，回去之后发现两个人之间无法相爱。所以你所讲的那一切，你所宣扬的那一切啊，你所主张的那一切思想，包括你所取得的那一切，与你又有何意呢？如果他不能够从里面给你带来一个那样一个有那样一个可以将这个两元分裂之后的人生可以合为一个完整的人生，他与你又何意呢？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面，如果从思想上来讲啊，你不一定读很多书，但是你仍然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就像中国传统的一个农村里面一个老太太，她没有读过《论语》，但是她整个世界观就是儒家的思想观啊，在骨子里面。但是当我们读了大学，当我们有一些思想上的反思能力的时候，你会去问自己啊，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人吗？我真的是好像是我只信我自己吗？不是的，你只不过是像一个垃圾，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从小到大大家往里面塞了什么东西，你里面就有什么东西而已啊。有一个知识分子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人的思想不过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啊，所以谁牵一匹马来跑一跑，滴滴答答给我们留下一些粪便啊，然后滴滴答答又牵一个来，我们思想里面都是受别人的思想的影响，而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很独立的一个思想。就在那种二元论里面，你会很清楚看见希腊思想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精神跟物质的一个对峙。他认为精神灵魂是崇高的，肉体，我们之所以堕落，我们之所以在生命当中有苦难，主要是因为肉身，主要是因为肉体比较糟糕，我的灵魂是崇高的，我的肉体不争气而已啊。经常有的时候我遇见一些朋友哈，当他们怎么样，比如他在外面喝酒啊，或者他抽烟他一直戒不了，甚至他们的夫妻关系里面什么不好，甚至在外面花天酒地，然后他就会说，其实我心里面是想好的，只是我的肉体不争气啊。他很容易把这个两元就是分开啊。摩尼教在那个东方跟这个基督教混合的一种，那么他也是讲善恶，他认为这世界上有两个神，有善神有恶神，人心里面也有善有恶，二元相争也不知道谁会赢。你会去看很多的文学作品，很多的电影，很多的里面包括很多人的人生价值里面体现的都是这种二元的善恶二元的这个价值观啊。然后再一种呢，就是神秘主义的啊，在西方一种诺斯替主义，东方的神秘主义更加是这样子，就是我怎么拯救我自己呢？我怎么从这些思想这些人生里面脱离出来呢？然后呢，就是说你可以念壁啊，你可以冥想啊，你可以去体会天地间的精神啊，然后某个时候你忽然就会知道啊。所以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可以把智慧，可以把拯救，可以把顿悟啊，可以把解脱告诉你啊。你可以练瑜伽呀， 啊，等等等等，你会看见这是一路哈、啊，在今天这一路对今天的影响非常的大，包括在同学们里面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现在的气功啊、瑜伽呢 啊现在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些冥想啊、冥修啊，甚至包括新纪元运动啊，那后面我们会谈到。我们以为通过某一种神秘主义的一种往内在灵性的一种一种方式啊，可以获得一种解脱，包括中国人讲的所谓天人合一啊，道家的思想也是讲一阴一阳啊，这样子一个轮流交替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会看到啊，电影当中的新纪元运动的一个影响，在啊差不多在70年代的时候，在西方的思想里面就开始出现一个很强大的一种潮流，就是在这之前是科学主义的哦，大家都认为科学可以取代信仰，我们不需要信仰，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可是慢慢的发现科学不能够解释一切，很多人就想说那还是需要一些信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看见东方的神秘主义，看见瑜伽啊，看见那个东方的禅宗啊，看见那些什么，看见阴阳的这些二元的这些学说啊，所以科学主义跟神秘主义的一些结合开始影响了很多的人，影响了这个世界，我们称之为叫新纪元运动，一种泛灵论的一种影响。在电影里面呢，最明显的就是79年的星球大战的系列，星球大战包括这些年的黑客帝国、超人和哈利波特的系列，这些你会慢慢你们可能看过这里面的一些电影，你会去看它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它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你会看见它背后是受一个新纪元主义的影响。而在这个影响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科学主义，一个东西呢就是神秘主义，同时存在在这里面。你去看美国的科幻片很有意思，美国的科幻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一个系列的，不是纯粹科学主义的，是神秘主义跟科学主义之间的一种结合，这是这几十年来最强大的一种思想潮流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星球大战，我们看见它的两面性，一面是科学主义啊，我们放一个当时它的这个镜头，今天看起来已经不怎么样了，我们随便一个很简单的游戏都比它的画面做得好，可是在当时是很震撼的，来描写那一个星空啊，然后机器人啊，对，然后我们看到，但是你们看过这个的时候，你们知道那里面呢，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一个叫做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武士是吧？极地武士，他用的武器是他是跟瑜伽跟忍术跟这些的一个结合，然后呢有人来教导他吸收这个宇宙当中的一种神秘的一种原理，那个东西其实在那个星球大战系列里面发现呢，比所有的科学都更厉害啊，所以你会看见它完全是这两种之间的一个结合啊，这里就是在训练这个这一段训练他的画面，后来到《登峰造极》，你就在黑客帝国里面看见那个叫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李伟啊，李欧，对，他训练他的时候，完全的是这一段的一个翻版，就是他告诉你说，宇宙当中有黑暗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宇宙当中是泛灵的，存在着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一种力量。啊，这个不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呢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力量，你凭着你自己的智慧，然后你自己冷静下来，你通过瑜伽，你通过气功，你通过冥修，你通过什么方式，你可以跟这个宇宙当中的某一种力量结合起来。今天在所有的气功里面、瑜伽里面、在新纪元的这些运动里面啊，在一些什么这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也遇见一些学生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说是啊，我相信这世界不是唯物主义，我相信有一种更高的东西，然后我相信我最近也在练瑜伽呀啊，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可以跟这种力量相结合，这是今天非常 非常强大的一种我们称为叫泛神论的泛灵论的一种世界观，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他建立在什么之上呢？他还是建立在我的智慧，我可以冷静，我可以智慧，我可以很高超，我可能比其他的人呢、啊、都更特别。刚才我们唱歌说，你在上帝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但是另外一句话是说，你不比任何人更特别。对，但是实际上在这一切的就一切的宗教寻求一个自我的解脱、自我智慧的一个寻求的时候，他建立在一个说我比其他的人都特别，所以我可以做到那一点。然后我们会看见第五一种，有使命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有使命，知识分子也常常讲这个词，我有使命，或我有使命感。我常常就说，没有使命的人呢就说自己有使命感啊。对，因为使命感呢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是你假想的，你自己一个理想，比如我这辈子我要做什么啊，我一定要成就什么，然后我似乎要为天下开太平，或者我没那么高，我就是要在这个行业和这个产品我要做到一个什么什么最好啊，然后给自己一个所谓的一个使命感。那在近些年的这些电影里面，最能够表达这样一个就是基督教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样一种有使命的一种人生啊。啊，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基督徒说呼召啊，相信上帝的时候，你的一生应当怎样子过？你听见一个呼召啊，我 calling 给你，然后你愿意顺服。使命不是是自己，使命感是自己给出来的，使命是建立在听见呼召，知道我从出生到死亡这一个段落应该怎么过，是取决于超越这个段落之上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永恒有份的，有一个美好的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一个声音，然后我愿意去顺从这个声音来过我的一生啊，这个叫做呢有使命的人生。那最著名的就是魔戒的三部曲《指环王》啊，因为托尔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用这一部的，你看到魔戒哦，我想你们可能很多都看过，他跟其他的一些类似的那种英雄片啊，或者是魔幻冒险啊，很大的一个不同，包括跟我们中国古代，比如跟《西游记》的差别，或跟这些差别到底在哪里？你会看见它里面表达什么？第一，它那里面有伟大的使命，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为着使命而活的。就是要为了那个使命，但是他没有伟大的英雄，他是反英雄的。那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武士，可是他们最忠心的是那个哈比人，那个叫 Mr. Frodo 啊。而那一个 Frodo 呢，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在整个的路程当中不断的跟他内心的欲望挣扎，就是他想将那个魔戒占为己有，他不可抗拒那个魔戒所蕴含的那种统治世界的能力跟诱惑，他一直在他在整个有使命的一个人生里面不断在跟自己内心的罪恶试探跟情欲诱惑挣扎，他不是一个英雄，甚至这一个挣扎一直持续到最后，人里面的深刻的罪性跟诱惑跟人生的那个伟大的使命，就是要将这个魔戒带到那个地方去销毁，对不对？这两个东西一的征战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刻魔戒的毁灭，这是这部电影最惊心动魄的地方，是跟他跟以前那些弘扬英雄的片子不一样，他有伟大的使命，但是他没有英雄。我们看到最后的，我放最后的那个段落，在我看来，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惊心动魄。惊心动魄是说，你如果去看见你的内心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当他来认识上帝的那个过程里面，他的内心是发生过那个惊心动魄的一幕。你来尝试认识反思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的内心也会有那样一个惊心动魄的那样的一幕啊。所以他不过是用一个预言神话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恢宏的场面，把那个惊心动魄的一幕显示给你啊。你放成中文给你。 看见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幕啊，它外面是好像跟魔军在征战，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遇见的处境，你在外面，你奋斗，你拼命的升职，你拼命的读书，你读书的时候也觉得就好像打得那么厉害一样哈，然后你可能失业，你可能失恋，你可能生病，那你所遇见的一切的处境就好像是外面的那一个战场一样。但是他却告诉你，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的人生，最终不是取决于外面的那个战争，不是取决于外面的那一个境遇，而是取决于你内心的那一个征战。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站在悬崖边上，每一个人信主的历程里面都是这样子，他站在悬崖边上，把那一颗魔戒，把那一个自己的偶像，自己心中的魔戒，自己的自我，自己那个不能够放弃的，站在那里很痛苦的站在那里征战。到最后一刻都不愿意放下，啊，然后直到必须要有所舍弃，啊，最后是有人把他手给他咬下来，啊，所以同学们，其实这就是信仰，啊，是一个征战，一个伟大的使命，跟我们内心的一个罪性，内心的一个偶像，内心的魔戒的一个征战，啊，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带出来一个很伟大的人生。但你会说，那这样其实太难了。那信仰太难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种人生是说有恩典的人生。如果只是有使命，只是看见那一个征战，我们说太难，我怎么能保证在那一场征战当中最后会胜呢？因着上帝爱我们，是因着有恩典。在这样一个里面，我们会看见在这一种人生里面，它的两一个的关键词是恩典 grace 啊和仁爱啊。你会看见在近年来的这个电影里面最能够集中表现这个呢，就是 C.S. 路易斯的那个系列《纳尼亚传奇》。在《纳尼亚传奇》里面，他用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的故事来表达那个福音的故事，福音书的故事。因为 C.S. 路易斯曾经给他一个读者写信，那个，小孩子给他写信，就说他说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一个人，因为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进来变成一个人。他说如果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动物的世界里面的话，那神要拯救他们，神会继续变成一个动物。所以呢，我描写一个就是纳尼亚那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面的那一个狮子啊，是那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化身啊。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放一个段落了啊。就是你会看见那一个小女孩是走到那个衣柜的时候哈，打开进去一个纳尼亚的世界，这是一个童话。但是信仰呢，就是告诉你说，你真的相信从你出生到你死亡这七十年或者八十年的人生，这一个人生里面是可以打开一个窗子，其实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其实有一个上帝他的决定，是可以把你这一个七十年这一个生命跟那一个永恒的生命跟爱和公义慈爱恩典连接起来的。这是信仰。所以在这个纳尼亚传奇里面，他用那个小女孩打开那一个衣柜，走进那一个纳尼亚的世界，去看见说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看见了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 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有的时候你看在《黑客帝国》里面经常说，当你来到了一个废墟，当你啊知道，当你遇见了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在那里很举头丧气的时候，然后人家说啊Welcome to real world 啊，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欢迎你回到现实当中来。但是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是打开了那个衣柜之后，看见了上帝的恩典之后，看见了我活的我的这个处境之上，五十年之上还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说，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所以当你来到教会或者来这里的时候，基督徒是说，欢迎你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你以前的那个世界不真实，你以为那是真实的，因为你没有看见真正的真实，你活在你自己的价值观里面。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说，什么叫做地狱呢？地狱就是你用你自己的价值观构建起你对世界的一个理解，然后你活在这个理解里面，你冲不出来，那个就是地狱。所以我常常是说一个女性哈，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男人。好，然后我说对，所以你就活在，你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好男人，你就活在这个没有一个好男人的那个世界里面。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如此，是你所理解的解的那个，你活在你用这个观念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个世界里面。你认为这个世界无非就是贪污腐败，就所有人都坏，就这个样子，世界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好，你就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当你听见福音来到教会的时候，是说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你打破那个东西，然后你看见有恩典进来。所以纳尼亚传奇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小孩子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对吧，他在他的弟兄姊妹，然后那一个女王女巫就要来把他抓走，女巫就说犯了罪的人是属于我的啊，他已经堕落了，他是属于我的。然后这个狮王呢愿意来替换他，到了那一个的晚上，狮王就替代他走到那个啊那个白女巫的那个那里面去。这个纳尼亚的世界里面呢，有一个古老的规则，就是当那一个君王，当那个狮王，他愿意为了那个犯罪的人去替代他死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将他赎回了。那么所以这个女巫呢，那她得到了这个狮王的生命，杀了他，她以为那她的魔法啊，代表着那个黑暗的世界就会统治这个纳尼亚的世界。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狮王说有一个更古老的法则，他不知道，就是当一个无辜的一个世界的君王愿意付出他的生命的时候呢，他会重新复活，然后打破这个死亡的原则。所以后面一段就是这个狮王复活的一个画面。我会看见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价值观带出来不同的这个人生。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最重要，你看政府有一个工程叫五个一工程，就是每年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一个好什么。所以我信主之后，我也想我的五个一是什么啊？所以这就构成我自己的人生，在这几种的人生里面，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座城市，是我服侍我要委身的那种城市，一份呼召，就是我所领受的人生的使命，一位上帝是我的主，有恩典给我，他爱这个世界，他也爱我。一位妻子，从妻子里面带出来整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但是妻子是第一位的。一间教会是我服侍在里面委身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成长，去旅行，去经历，也去实践我人生的使命。一座城市是我委身的那座城市，透过这座城市委身于中国这个国家，然后一份呼召。所以我在教会有几年的代职的服侍，在大学里教书，然后教会服侍。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从教会里辞职。我很清楚的知道神叫我做传道人，所以这是我的五个一啊。那希望就是这样子的六种的人生，是当你有给你带来一个反思，这是你自己的人生，然后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后我放一段作为今天的结束，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在万王之王，这是美国在60年代拍的一部史诗片啊，那里面的一段的一个片段。谢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分享，使你们从此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谢谢你们，今天到这里。
在这里也可以，在你们就是我们不要出去到外面好吗？就是在这个楼里面，你们就是你们的宿舍啊，或者在这里都可以。每个小组，12点我们吃饭，这样子。那走之前我再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比如特别你们找了一个教会报名的人呢，就是你们请那个教会的副，像是性感的教会，我想找那个男生找彭辉，女生找教会的人，可能你们也知道。是谁？他交给谁？那就是三一的人，他委托告诉我说，英语角的人交谁？交英语角的人交给弟兄。那我们就是休息，然后跟小组的讨论，点吃饭，还是暂时？
这个电脑下午会用吗？现在是需要把收起来。
啊，应该有收起来。
对。
下午。
对了，我们下午2点的时候回到这里，下午2点钟的时候回到这里。
那个那三个机关在哪里？哎，这个的这个开关在哪里？啊，对，我看了那个法西斯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真情实情的讲述，就是无法收拾的我。
对，看见那些其实离我们都很近。嗯，对。
就很容易被形成那种两极对立。那你看那个阿基里斯，你追了吗？
没有，没有。
我看了，
我知道这片子。
大概内容你知道吗？
不太了解。
他其实是一个画家，从十岁就在画画，
嗯，
然后那个就一辈子都不成，也没有在画画上成就，就很这样一生，其实看挺压抑的，
嗯、
就是真是有很多种人生。
嗯。
我挺爱看电影。
对。
除了看电影以外，然后我也是不是那么商业的一类型的看的文学，我觉得也是，还是一个问题吧。
在这边教会怎么样？机会，
嗯，
有没有给你一些扶持啊？
没有。
没有，工作很忙吗？
不是很忙。
哈
哈哈哈哈。
嗯。
对，我是一比较喜欢文艺啊，音乐这样。
对。
但是也是一路上走的磕磕碰碰的，
嗯，
就是那种比较不是以前那个年轻的比较什么，
嗯，
嗯，现在会越来越喜欢那种。所以我也是对这方面，然后一直就不知道，
还是有兴趣，就是
很冲击很大，然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世界是这样，因为各色各样、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人才会有用。如果每个人都一样，那就
是。但是你在这个，嗯，会不会所有的人都相信同一位上帝，所以？所有人都差不多，对，但是实际上就在于说那一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如果那一位上帝是无限丰富，就像神说所有的丰富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如果我们信的那位上帝本身是无限丰富的上帝，我们就在那位无限丰富的上帝里面呢，就是得着我们自己的福气，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丰，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彰显出神的丰富来，对，所以其实你去看这个，比如说邪教啊，或者是他们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看起来就差不多，因为他们信的不那位不是真正的神，所以里面没有那种真正的一种丰富性，所以他们。最后带出来的问题，说我在海外见过很多法轮功，他们人都是蛮好的，但是给人一个感觉，他们人都差不多，他们说话、他们思维方式、他们什么，这都差不多。其实，如果基督徒都在品行上会差不多，因为那些美好的品行上会差不多，但是基督徒在他的整个人生，他所做的事情啊，包括他的性格跟行事的方面，他会展现出一个丰富性，是因为那一位神本身是丰富的啊，但是他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些取舍，就是说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丰富里面是包含了，那个丰富里面是包含了。罪恶的，是包含了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投射，我们把那个去掉了之后，好像看起来是减，是少了很多，但实际上呢，你在比如说从艺术、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说你还不知道真正的美，其实这个世界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创造，还没有达到出真正比今天更伟大的美，实际上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会带出最好的审美来。是在此圣灵是真正的艺术的神，是文化的神，是艺术的神，是历史的神，是每一个层面的神，它会带出来这种丰富性。摇滚呢，有它很多的人间的文化呢， 有它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说他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寻求不到，所以有的困惑、苦难、怨恨、黑暗，当这些东西的一些表达，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这个世界看见自己的，对吧？但是当他们再往前走，他就变成一个偶像，他就变成说我以这个为我标榜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太大的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比较，比如说我看电影或看什么，我喜欢看两种，一种呢就是真正的把黑暗描绘出来，然后呢又没有真没有盼望，他很痛苦，他把黑他把真相告诉你，他把黑暗告诉你啊。一种呢是说你能够把盼望带进来。那我最不喜欢的电影呢，就是但我觉得大部分电影呢都是中间的，就是呢他要给你一个虚假的盼望，很多人文主义的片子，很多一些浪漫的电影都会呢给你一个虚假的希望，那种是我最不喜欢的电影。对，因为他给你一个虚假的乌托邦，虚假的一个盼望方向跟道路，就在那里告诉你说我就是道路，说你的真理，你就来好了。所以我要么就看最黑暗的对。对，我看过，我前几天还写过一篇评论。我是觉得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第一个呢，他对那个日本经典呢有一个去妖魔化的一个描写，人性化的一个描写，而且他整个全篇的视角都是那个角川他自己那样子的一个真实的变化的过程，而且这个呢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也是蛮好的，就是因为日本人并不是妖魔，日本人不过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对，你说日本人干过的事情我们都干过，中国人的历史上对自己的人也都干过，还不要说对别人，所以你不要做出好像我们从来都没那么坏，这个族群怎么会那么坏？对，但是呢，如他的问题是说呢，把日本人给一个人性化的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啊，那么他就把这个人性的这个落差呢跟我们呢之间就拉近了，就缩短了之后就受不了，那受不了，因为所以他另一个方面呢又是对中国人的崇高化，因为他必须要透过这个人，就我们本来是正常人，他们是魔鬼，没有一个落差的一个信任，现在指出把魔鬼理解为一样的人啊，我们的这个民族情感我们就受不了了。那么你如果不继续向上，就是真的是在一个信仰里面慢慢的真的是看到人的话，你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嘛，他就同时把中国人崇高化，把中国人的怎么看法，中国人里面的像刚才那些你在主动站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什么，他就用很多的东西把中国人的人性在那里面的把它给把这个人性，他一个方面把那个人性提上来，一个方面就是另外一个人性再提上，为什么呢才能够我想陆川自己也是这样，他自己才能够忍受那个安全的距离，所以他其实片子很贬低那个拉贝的作用，就到最后呢就是让拉贝跪在中国人的中国难民的面前，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就是表现出对人性。换言之，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很多的电影呢，告诉你人性的救赎之路，希望放在人性上，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有那么美好的人性啊，这个是值得崇拜的，值得膜拜的，值得那个珍惜的，是要在这样的面前呢，包括那个他不会，所以他不。很特别的讲的拉贝的作用，这个信仰的背景，他会让他跪在这些难民的面前，所以他来实现对中国人的人性的提高。我欣赏他对日本人的人性化的一个描述但是他同时就用对中国人性的一个拔高来。
可是我觉得好像我觉得陆川好像他的这个拆开了一下，陆川的他的角度已经又超越了。那个就其他以前拍南京大屠杀
那是他这个片子超越了中国以前所有拍抗战的片子，
先收起来。
那你先这个是就是在那个包括对日本人的那个这样子的描述上，那个对中国的导演和中国的电影来讲是破天荒的，它是达到一个就是比以前的片子都更加达到一个那个水准。但是他还是把希望是放在人性上的，拔高那个。
您看的是《最后一次》，一直就没有看懂的电影是那个《太阳照常升》。我是没有看懂，我真的没看懂。
多喝点水，
好，谢谢。
多喝点。那个什么，下午我们就是在外面的。
也许导演本来就没想让你看懂，
对啊，有那个、
或者他自己也本来也没想清楚。
没有很多符号，
直接在门口点东西。
那个地产的讨论吧，那个。
那个他们要收拾。
是。
了解。
好。
那个有那个蜡
板。有那个，有那个，就他们因为马上下楼，拿着拉起来，啊。
大姐，这个都已经放前了，前方是六楼，啊，不是二楼吗？
前二楼。
二楼是在。
就在右手边。
对，最近。
四十分。
哪个？
这是第一间。第一间。
我们那屋可以来一小组。
对啊，我们这里挺大的。
是。
那这个小组讨论啥？这个小组。
可以请他们，请他们可以过来一个小组。
这个我应该
做。我这里面有。啊。
这边吗？
这里面
啊，这里。
啊。
屋里。
我们屋里。早点去静一静，静一下，
睡一下。
那个后天会很大的。
那能改签吗？
不能改，我不能改签，而且我不需要回去。
不需要改签，不是，我说你要改签可以早点过去，因为我们四点钟。
啊。
四点钟走，我们四点钟的时候，我直接到武汉，
我
就直接动
一
下。
我去了问一下嘛。
对，
能改签的话我就等一下。
对对，
改签。我在那里等一下，无所谓。我在机场工作一样，跟我回去工作一样的，一样的，但问题不大。嗯。
我们就不用回程了，我们直接坐
对对对。
在机场坐。
是。这个的话是带着有那个段落，那如果你要连那个段落一起跑，
可以吗？
对，可以，那就比较大。
没问题。
啊，对对对。嗯。这个系统下面的是教会彼此之间的连接互动都比较多，嗯，相对这些活动上的，嗯，就是就在一些施工啊，或者设计营会上可能就互相就会有一些连接，一起培训啊。
我现在国内所有教会，这样我都搞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有一个。
嗯。
另外啊，
他们
有点乱。啊。有些人不是，好像另外一波。
他们说我们知道，
正好这个。
那个地方是。
同样的时间地点都有。
以后往往都在那。
这个比较大，对。
地方好讲，
对，
控制，而且那地方人也多也乱，平时
就不管，在
一块也无所谓。你要换呢，换在别的地方，突然有那么三四个人围在那里，
经常
晚上
就会。等啊，集中一起出去玩啊。
嗯、你看，我觉得这没有他们、
那还好，那没有两边的人走混的。今年啊，又被冲了一次。做个领导会怎么会碰到底线呢？
这样。
对。准备在做，有那个，因为复活节之前也十几个教会在一起，联络了几十个教会，但是复活节完了之后，要不要继续做下去？现在还是在，现在是定到每个月聚一次，十几个教会也成功。没有，我知道他们是做学生工作的，对。他们因为好像有一些分开，所以现在应该是几个不同的点，对对。好，你对跟他们很熟悉。对。
最近主要可能就是昨天那个立产过来改名称了嘛，就那个他们一帮知识分子那聚会，就是各地的。然后去年我说我来不了，我说我去不了，然后
全国各地的，
对，要进行会，结果他这事弄得很严重，所以全国各地的，就是
他们公盟做的是吧？
公盟做的。
他请了哪些人呢？那
比如说什么，不是特别的什么，就是校服
啊，
高赞，
就反正会来一
些，
反正会来一些人。
然后那个软银会，
还
有，反正一堆吧，就相对来讲有点名气的，这些各地的这些。
全部跟你有这个，想
粉着什么呢？对，想粉
出来一个宣言，你知道吧？
那这个就比较。那就很紧张，说还不是国宝办的，好像是说维稳办，直接办的。
维稳
什么办？
维稳
办，
现在叫维稳
办。
维稳办
就是整个维稳办，就整合了几个不同的部门。
几个部门都在里面。
公检法、
国保、
国安、 对，
原来的620啊，办的
是
那
些。对，就是说，那地产昨天很紧张。
是那个。
说这个国宝根本不知道的事儿。
嗯。
因为平时有人盯着，然后就说，根据国宝问什么，现在国宝都还不知道。
国宝当时就盯那几个人。
对。
嗯。
所以他这次搞得很紧张。
嗯。
就是那国宝，最后了解完情况之后，就跟他聊，说这事很严重，
说不能弄，
说不能弄，弄就肯定抓你。你说，你说那个，说你这搞一个生意人，你介绍说你马显章，你这个，他其实也没什么，他就讲一些什么，
公民，
对，
公民道德，社会
的，
天真，
对，但他那个
就怕这两个字了，
对。
嗯
就是他并且我觉得他
不叫宣言嘛，叫那个这个会议纪要嘛，
对，
一个什么5月3号会议纪要嘛，
他有27个
记录嘛，
他要现场讨论，搞完了就形成一个文本，然后就是决议是吧，你知道吧？这很严重的，这个比零八宪章我觉得严重，零八宪章是几个机构，然后其他人就互相串联起来，他不像这个就几个人在讨论，你知道，讨论完了形成一个大家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发一个宣言，这个很严重，这个方面
是。所以教会在这个时期的话，有些很多问题是很难微妙的，既看见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中间有拉锯，教会到底怎样子来完，在这个过程里完成自己的建造，然后在社会上的一个这种公开的一个扎根，这个是就是说在我们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历史上是没有多少经验可以来做。所以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教会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功课是蛮大的。
教会本身其实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可能，我觉得趋势可能也是在这里，是吧？那个比如说像最近中国他们搞的这些东西啊，包括伊萨博他们搞的，还不太一样。就是教会本身，它现在没有公共发言的，它只是内部的。算可以，他还没有对一个什么具体的一个事件或者具体的一个，不要说事件，还有就是可能一个整体上的一个，比如说社会的道德、价值、制度，是吧？他没讲这些东西，
对，
是吧？那现在就那知识分子呢，他讲的都是这些公共问题，是吧？他不讲就是像媒体信仰，就是每个人信仰都不一样。
教会他今天是在一个信仰告白的基础之上的一个连接，他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领导会想做呢，也是想先有一份这个简单的信仰告白，要把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福音派的信仰这个框架定下来，然后再做，再做一个。
80年还是河南不是中原教会不有一个那个？
对，99年，
98年，
98年叫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嘛，就他们河南的五个团队嘛，在一起做的。那个实际上呢是赵天恩牧师就是影响他们，其实赵天恩牧师起草的，但是他们当时就是带着他们归正嘛，所以实际上那份信仰告白是基本上是带来改革中信仰的基本的一个对他们和他们原本的灵恩的一些传统之间的一个归正和一个那个妥啊一个两种色彩在里面，对他们整个信仰生命里面真实的影响并不大。对对对，所以他们虽然接受这份信仰告白，那不代表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那个理念都是按照这个已经被更正过来，并没有。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去看那个他们那份信仰告白。然后去看他们河南那几个团队的真实信仰之间肯定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像赵天牧师这个归主以后，这个其实当时更多的看见的还是外来教会的那种影响跟那个帮助啊，是想要那个帮助，想要这个奉献，想要各种的支持啊，不一定是带来生命上的改变。所以
从农村教会说到的，就是他这个
对
民间民俗信仰的这个成分太多，
那个是河南的教会跟温州的教会都面临一个巨大的转痛苦的一个转型，对，但是城市的这些新兴教会呢，也面临它这个就是一个扎根建一个教会建造和这个生命传统的一个结合，都是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有的时候呢，我想就是政府它不是一下子就放开呢还好一点，一下子就放开了，埋得太快呢，对教会不见得是好事情。他现在是一个暧昧跟拉锯的一个状态。是吗？有人说要做几个特区啊，一些什么试点。我们俩在那个服饰上的一个方向是在哪里？是学生，就是大学生工作是一个重心吗？应该是真的。
对我来说，主要是牧会。
是牧会，就现在的那个堂分堂。
我是。
但是一直在做学生。很多次的这个宣教运动都是从学生当中的复兴开始的。对，这几年都是代职，刚刚这个。这个男人是很容易把事情看得比关系更重要，对，也就是神给，我们传福音啊，做事工啊，那跟干革命是不一样的，他不是那个就是抛家弃子，然后那个，因为神他得的人，他就是真的在关系当中去改变，而一个人，除非你是有独生的恩，对这个恩赐了啊。那一定是最深的一个那个改变，就是在那个夫妻深的那种关系里面，然后在教会同工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我自己以前也是那个，就知识分子都不喜欢跟人家合作。好像我以前我就说，我原先我就说神给我的带领，我肯定不是牧会，因为我最不擅长做这个，我也不喜欢做这个，因为我说我以前我什么教书啊，写东西啊，我都是做的一个人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就我这几十年做的都是不需要跟人合作的这事情，自己负责，自己做事情，自己得奖赏，对吧？这什么都是金公章也不用分人家一半，这个事情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干的。所以我说我以前很想不通那个很多这个，比如合作写篇文章，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一篇文章会死几个字，不是怎么写，然后那个我一直就想通这个。所以那个侍奉以来呢，对我就是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改变在这个关系当中去那个。听老师说，在那种服侍的路上，那种美好的同工的关系，那是最美好的，而且在你软弱，在你那个时候，这个就神在这个肉身的这里面给你最大的一个激励呢，跟安慰，就看见弟兄相爱啊。我像那个写那个微博服侍那一本书叫，我特别喜欢那个书名叫弟兄相爱汉三河，是吧？真的就是那个很大的挑战，对我很大的挑战。在我的价值排序上也是慢慢的那个，我以前会觉得我一个人做的比较简单，然后我做出来，我写篇文章几万人看，我觉得我在那里辛辛苦苦跟你们。讲一两年还没什么变化，这个心里确实那个排序哈，那个就是神就带你慢慢的改变啊，慢慢的把这个排序转，很奇妙的。 信仰若是不能够带来在关系当中的改变，那信仰就是虚假的，一定是要进入到那个关系当中去。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头疼的，很多对很多知识分子入主之后呢，最头疼的也是这个，要融入到教会为生，然后在关系当中去心境当中去经历改变。那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啊，觉得感触，那个老实说很多时候是比较虚假的。
我个性或者说这个因为最终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这样，
对，
就是集体的这个过
程，对，
他就是这样，
是的，
他是这样的集体无意识。
嗯，
对，
嗯，
一个是本来以为
对，
是电没有什么智商了，
对，
是洗脑是怎么样？这个是他说是邪恶的第一步，
嗯，
洗脑，他要强迫人按，
嗯，
说他就是那种，道理上来讲我是可以理解的，
是
认同的，
是
这个最近，
对，
所以说
对对对，
然后怎么了？
就是那个他们提摩太之家那个，
对，我们对他的那个，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挑的，所以提出来，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是那种从那个人啊，包括这个东西，包括还是蛮欣赏的那种，
是，
但是自己也在课上跟那个老师就说这个事情，就说邪恶的还是那种，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你的理论和你的这个实际之间是有张力的，特别是这个人是你认识的一个人，
是。你的基本看法是说，你觉得他们这个做法也是不合乎圣经的，是吧？还是说我不太确定，我不太确定这个做法是不是一定是不太确定的做法一定是对还是不对？
我没有对他问过，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东西就有问题。
那也不是，这个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首先是我们来认识他讲的是我们来认识那个对嘛，这个独裁的这个政府政治上面的这些做法，它有含有这个，这个是通过一个观察得出来的东西。那他不是他讲的这个东西不是来判断，不是在主内来判断异端的标准，对，在主内判断异端标准首先是从真理的根基，是从这个我们是回到圣经去看这个教导本身啊，这是只是说呢，如果说这个教导是就偏得很错，那么带出来的东西，可能你用这几个去衡量呢，也可能会有这几个现象，对。但是这几个，它这几个不是我们判断，我们在主内去做任何判断的一个标准，它不是，它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观察。我们判断标准首先是从真理，比如说他做那个，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他们的那个资料，我是觉得他是有偏差的。有偏差来讲，就是说。他对婚姻，就是说婚姻的神学，在圣经里面神对于婚姻的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整全的一个教导跟心意是什么，他在这个上面的理解上显然是有偏差的，但是呢这个做法是有点偏激啊，有点偏激，而且既然如果是偏激不完全符合神的真道的话，可能这样子做在果效上给这些弟兄姊妹将来其实也可能会带来伤害，这个是很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对，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有偏差，那我不知道他在其他时刻的教导或者怎么样。他如果只是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这个弟兄他就是在婚姻这个上面，针对婚姻的一个教导上，他一下子觉得要这样子，他这个上面完整的一个领受，不够好。带出来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还不能够用，那还没有到一个异端或者还到一个那个地步，因为那个我们还要再去评判他的，去了解他的整个的一个信仰，还有他其他的教导那之间的一个平衡的关系。对，因为我想就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可能是他在真理领受上的一个缺乏和一个失衡的时候，他在某一个方面会带出来问题，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他就把这个对，
带着自己的那个倾向性，
对，
这个做法和这个理解，
对，
再过的话可能就
对，就是对对，有的对是这样子。我们判断一般是从基本教义上来判断，那他在某一个方面有一些偏差，带出来错误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可能。 下去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如果他持守在这个做法里面一直坚持，可能在某一条路上越走越远，那这是一种可能。那我们当然不是从总体上去判断一个邪恶，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凡是不符在教会的这种教导传讲或者教会的施工上不符合神的心意跟圣经教导的那个部分里面，一定是有邪恶的部分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非此之地的，不在那个神的教导里面的时候，那一部分一定是有罪性有邪恶的部分在里面。但这个不是我们从整体上给他一个那个判断，我们都一样，我们做一些事工的时候不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样里面是有罪性的地方，就是有邪恶的地方。那个是我在之前接触到一些那个乡村的一些异端的教派，或者是有偏差的，他有些时候从偏差发展到异端或者是邪教去，有时候很长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他其实在地下化的状态下，他一个很大的系统，他的领袖已经就处在他自己牧养别人，然后他不被牧养，他也没有跟其他教会的同工之间会有这种他跟普世教会是割断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的一些偏差很容易就成长得很快，这差不多慢慢就再弄下去就会比较邪了，就会很邪了。对，这种很我接触到一些很多是这样子的。他一开始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就像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对他们来讲，现在这个时代慢慢在转变，他城市教会嘛，他不可能像以前那种封闭的乡村的教会的团队，他一这么的做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对不对？也不会传那么广，然后也然后就可能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就做很久，然后可能在那里面就越来越邪。我还没有做是吧？现在今年。
是他们，对，他们是五一期间做。
他们是拿下那个体育馆。
纸张，拿不下来他们必
须
但是如果拿不下来他们还要被或者是会怎么样，故意让他做成，
对，很可能的，
因为各方面的资料包括房里方面的资料显示，
而且因为
你干扰你不做，
这个是一个就是在中心城市的教会嘛，这个很不一样的。
就是说当时就北京的这些还有全国不管来讲，你是一个教会，会以哪一些就是基督教会，你是建制的教会。
对这些影响呢都可以那个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你回到一个基本一个真理上，它确实是偏差，就像你说虽然宣教它教会有，你像那个以前华里克牧师他讲的这个五个目标，平衡很重要，教会的存在并不只是你的牧养教导敬拜啊传福音，这些都是一个团契，这都是一个平衡的教会的几个目标啊，教会有一个宣教的向度，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叫做一切为了宣教，没有这个的，对吧？一切为了什么？这个是不对的。然后你婚姻，神在婚姻里面有特别心意，跟宣教之间的连接，这确实是没有圣经根据。再一个就是教会的权柄跟基督徒个人良心的自由，这个教会史上在这个问题上是出过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高抬教会的权柄。对啊，你在那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二十章就讲了基督徒的自由，他就是说一个是讲基督徒自由在基督里真正的一个得自由，第二个是讲基督徒个人的一个良心自由，就教会不能够，教会要持守真理，但是教会不能够辖制基督徒个人的良心自由，在教会的权柄跟基督徒个人的那个良心自由之间，这个有一个平衡的关系。那天主教是在这个关系上是完全辖制信徒的自由，就是教会的权柄过高。那么到新教之后呢，有一些这种自由派自由化的一些那个教会观很薄弱的那些信徒或教会里面呢，也会反过来是啊，有时候太高抬基督徒个人良心自由而漠视教会的权柄或教会的职分，这个在新教里面呢是有，这个是有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来讲你要走一个平衡，你不能够一下子又反过去，像这个做法这样子呢，很明显是高抬了教会的权柄，这个教会的权柄他必然会，你不说他同意当然同意了，你牧师在讲了我当然，这个里面因为有压力啊，你教会的属灵的权柄被高抬之后，你一定就是伤害和辖制信徒的良心自由，这个所以在那个就说教会的一个宣教，在一个婚姻神学上，在一个就教会的这种目标的一个平衡上，在这种教会本身权柄的一个这个高举上，这几个方面是它都是不符合圣经的，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这个包会啊需要带上吗？
你在电脑
最好是把我包带上。陈导嘛，陈导的陈导啊，
早上那个的话，如果刚才的话，他们就 越野跑，
越野跑，在这边小组围像那个今天那个场景一样，反正看吧，
他们可能比较大，
工作的时间惯了，不能惯的人，
工作的时间穿越，就是想看看我这边的。
这个我们一会儿小组长在讨论上去直接好了，然后对他会看着这边的，你的包没带上吗？啊，没有，没有。早上的吧，
那有点这个这俩不知道是不是挂了吧，这都集体都起过了，
谢谢。